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西雅图脱口秀这个团体的领导，还有三位骨干成员他们分别是陈曦、还有露露、文博和魏峰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
我其实也是前段时间认识了陈曦啊，然后一起吃了个饭，然后后来也就去那个到你们开放麦去玩了一下，就是印象深刻，就是每个人都讲得比我好，然后就是
那不是一定的吗？
然后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请到各位，向我们西雅图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隆重推出这个西雅图脱口秀啊。那首先请那个陈曦啊来介绍一下，就是你当初是怎么想要开办这个西雅图脱口秀这个团体的？
哦，这个渊源呢，源自于我本身是微软华人协会的成员。然后呢，我们微软华人学会去年春晚的时候排了一个小品，非常成功。那个小品呢，我从那个小品就认识了小品的编剧林从林老师。然后小品特别成功，发现其实我们西雅图是有很多喜剧人才的。我当时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微软华人协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办一个脱口秀比赛。但是我们不知道西雅图地区有多少人讲脱口秀，然后我想说，那么我们在办比赛之前，我想自己做一下市场调研。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弄了一个开放麦，然后这个开放麦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只有六七个人，但是我就是每周都坚持，然后那个开办着开放麦，然后人就越来越多，就到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优秀的喜剧人才，然后每周都会过来讲。
嗯，太棒了啊。那就是各位也介绍一下自己，就是刚刚陈曦讲的很好，自己又是微软的，又是华人协会的，然后就是你们是就是个人的简单的经历啊，比如说什么时候到美国，然后在哪里读书，在哪里工作，都可以讲到，就是 up to you， 就是你就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啊，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讲了再讲其他的问题吧。洛洛女士优先。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露露。那这是关于我是怎么知道西雅图脱口秀这个组织的，其实说来也是非常的巧。就是一开始我是不知道的，就是在知道之前我是不知道这个组织的。那我对脱口秀一开始感兴趣也是和很多朋友们一样，也是被朋友拉入坑看了脱口秀大会嘛。然后看多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后来还顺便看了看李诞写的那本脱口秀工作手册，看完之后心里就萌生了一个说，哎，能不能尝试说脱口秀这样子一个念头。但是就这种类似的念头，你知道一年里你可能会有几百个，就今天我说我想要去学脱口秀，然后明天我说我想要去学挖掘机，然后后天就说我要飞去山东一边学脱口秀一边学开挖掘机，对吧？就是这种念头90%你可能是不会去付诸行动的，就是你需要一些机缘巧合才能让你迈出这个第一步。那对于我来说，我当时那个机缘巧合就是我年初的时候非常闲非常闲，就是没有事业没有学业也没有爱情。然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在那个微信的群里面发现有一个信息，说是硅谷脱口秀和效果他们办一个活动。那鉴于我当时非常的闲，然后呢我就一直想要尝试说脱口秀，虽然说他那个活动是在硅谷的，但是我就是一咬牙一跺脚就决定去硅谷看看， 然后也是借由这个机会认识了在硅谷很多对于讲脱口秀感兴趣的华人，那其中就包括了那个硅谷脱口秀的创始人早亮老师。然后通过早亮老师，他是非常的热情介绍了我和我们的西雅图脱口秀领头人陈曦认识。那所以之后呢，我就是去讲了一场开放麦，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第三场。第三场其实已经有很多演员了，当时大概有10个演员左右，然后观众的数量反倒好像是比演员的数量更少一点。但是我去了说了一次之后，虽然说我是第一次尝试说脱口秀，但是整个体验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很多演员他们不光光是说有脱口秀的经验，他们还会有演话剧的经验啊，或者是说相声的经验和 improv 的经验，所以当时就我整个就被他们的表演那种台风给震住了。而且每次表演完之后，大家都非常热情，会给你提那种 constructive feedback， 给你提建议。所以当时我就是非常非常开心，感觉找到了组织，就决心我以后还要多来。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我是怎么知道西雅图脱口秀，并且为什么我如此深爱着它的原因。对，
那半年来你这三件大事都有进展吗？就事业。事业爱情是吧？
有
都有进展吗？
有，事业和学业还是有进展。很忙。
行，那个文博在文博你在这个开放麦这里有一个什么庞博是吗？什么
假的都是吹的
啊，是吧？啊，
对，就之前我在段子里也讲过，为什么叫我西雅图庞博，有两个最大的原因。第一，就是我们的名字里都有个博；第二，我们都讲脱口秀。
嗯，是不是还有你跟他一样帅啊？什么？
哎，过奖，没有，
给个正脸的，
眼睛比他小多了。
嗯，
太帅了，
切走了，给个正脸，然后就切到小袁台长，
这就把摄像头关了。哎，我的话就比露露知道这件事情稍微短一点。嗯，还是老三样那个话题对吧？我想想我是怎么回事啊？就一开始在朋友圈里我是比较那种逗逼的类型，气氛组组长。然后后来就很多朋友都说你该去讲讲脱口秀，我说我也是这么觉得的。然后被一个朋友拉进了晨曦组的那个开放麦观众群。我想那这个当观众当然没有当演员有意思，那我就想去试一下吧。试之前还特别忐忑，去看了一下往期的视频，然后有一个结论是我上我也行。结果第一场确实演的还行，于是内心膨胀了。哦，这跟魏峰后可能一会儿要聊的经历很类似，就第一场演的非常炸，然后就冷，还冷的莫名其妙。就我的感觉是开放麦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表达观点、输出观点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聊一些你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你可以把你生活的经历聊给大家听，然后逗大家笑。这个从输出能量中获得能量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流程吧。于是就试了一下这个开放麦，我第一次是去讲是第七场，刚好啊，晨曦那一场还是安排的那一场是新人专场。我不要脸的说，我感觉那场新人里面我应该是讲的最好的。结果台下有一个人看了，他也觉得他上他也行，于是下一场来把场子炸了。至于是谁，魏峰你一会儿自己说啊。后来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怎么说呢，比讲脱口秀更有意思的是认识这群脱口秀演员。我确实觉得咋说呢，就李诞说就是心理特不健康才哦，不对，程璐说过，心理不健康才能讲好脱口秀。然后我发现，可能我心理是稍微健康了一点，所以后来就越来越讲的越来越不好笑了。跟这群脱口秀演员社交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能够知道大家的一些理念吧。就PhD 很多，譬如说有数学 PhD 和应用数学 PhD， 然后还有很多互相黑的段子，你会觉得就是跟有表达欲的人交流总是能汲取很多观点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了。然后最近演的由于不是很好笑，于是停了一周，准备这周再试试看。 然后上周小渊太长那个要说呢，你说你演的是最差的，我虽然赞同吧，但是你至少有一个准确的自我认知，对不对？然后也欢迎以后再来我们开放麦，因为一开始演的差后来演的好的演员挺多的，一开始演的好后来演的差的估计就我吧。
下面是不是要隆重欢迎一下西雅图脱口秀的天花板？
我去，我
顶梁柱，顶梁柱，
我去，哇，这个不行，梁柱，
我得这个把你捧上去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了。这个有点没什么，没有。那个我们西雅图脱口秀天花板是林从林老师，对这个，对对对，这个话
更一下，
我
随便乱
说。这个我估计就是很快就混不下去了要。对我感觉好像其实文博已经。在他的故事里面把我的故事好像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就我好像也没什么太多可以补充的。对，我其实之前我是个比较内向的人，然后我接触脱口秀这个东西非常晚，我是差不多去年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时候，当时跟我前任一起看这个节目，然后这个故事我已经在各个场合讲过很多遍了，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才接触这个东西，然后当时反正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上我可能也行吧，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分开了以后呢，我又想起了这个事情，然后就刚好我有一个师兄他已经做这种线下的喜剧有很长时间了，然后有段时间我那个时候就想找点事情做，然后他又跟我说我们西雅图这边有一个有晨曦办的这么一个开放麦，说你可以去看看，然后我当时就去看了一期，看了一期，然后感觉好像我上去可能应该也可以讲一讲，然后我就上去讲了一次，对，就效果还不错，效果还不错，然后后面就阴差阳错的坚持下来了吧，就是我其实当时就想上去讲一场体验一下，对，然后就我觉得主要可能让我坚持到现在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这帮脱口秀演员是一群非常有意思的人，这个也要感谢我们的领导陈曦能够建起一个这么好的这么一个社区吧，应该说，对，然后我觉得比起在台上讲脱口秀，其实对我来说我可能更喜欢的是自己创作，然后在创作过程中跟演员呀交流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大家都同样的非常单纯的喜欢那么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还挺难找的，我觉得在现在还是一种挺可贵的东西，所以我就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坚持下来了。然后我可能也跟文博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在这边认识一帮朋友之后呢，就是心里变得越来越健康了，就越来越写不出好笑的东西了，所以我也有两星期没有上台了，对，然后接下来要继续看看吧，看看到底还能不能继续讲下去，对，
你参加过几次开放麦了，然后是不是大多数都是比较差的？
我可能参加过七次开放麦，讲了九个段子，有两次我是讲了两个段子，然后对，参加过一次华大的学生组织办的一个小很小的比赛，对，
并且获得了第一名。
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不用强调了，这个有点甚至有点校园霸凌的感觉，就是按年龄上讲我一个人可能应该占 1.5 个参赛名额，对，然后那个我其实跟文博说有点像，就是一般的演员其实很多演员他第一次都讲的特别好，因为他会把一些自己觉得最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我的理解他有些时候是靠潜意识表演，其实挺打动人的，然后一般来说很多演员在讲前两次之后会有那么几次的低谷或者震荡，相对来说表现不是这么好的，就仅仅是基于我的观察，所以我其实也讲过几场我觉得还蛮冷的，然后大概从第五场开始我大概找到一点说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开始能理解说自己有时候好笑是为什么，然后可以慢慢的说复刻一些自己的风格，然后后面的话相对就比较稳定一点，但是其实真正讲的很炸的也没有几场，我感觉，对，
对，七场里有五场很炸，
我说还好你去华大不是参加非诚勿扰啊，不然可能一下子就 disqualify。
我应该过不了海选可能。
没有，魏峰老师还是非常风趣的。
我不是说这个，就是华大非诚勿扰可能是年龄要求一点五倍就不能参加了可能。
那我这个年龄是不是可以带走两个，我不知道。
那这个晨曦大家都非常感谢你创办这个就是脱口秀这个团体给大家提供这个机会啊，然后你能不能介绍一下现在西雅图脱口秀现在就是 举办了多少次开放麦，办过什么活动，那接下去还有什么活动要介绍一下吗？
对，在回答小袁台长的问题之前，我要再 cue 一下魏峰，就是我想说一下什么呢？虽然他现在叫我领导，然后说感谢我专门这个活动，但是他是开创了我们俱乐部第一个开始吐槽我的人。之前我和我们另外一个林从林老师，我们私下是互相看过对方的稿子的，所以知道对方要说自己什么。然后魏峰当时来第一次，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的，上来就把我吐槽了一顿。然后之后其他演员纷纷效仿，也开始了把我加进他们的梗里面。然后我现在就已经在他们段子里是一个什么 PUA master 的形象，但是这都不是真的，我在这澄清一下。好，接下来我继续回答小袁台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办过了17场开放麦，然后我们中间没有断过，中间没有开放麦的话，我们也进行了一次公演，然后一般平时开放麦的人数，演员加上亲友加观众可能是40多人左右，然后那次公演的话，那可能观众就是至少50人，再加上演员和一些工作人员可能要有60人，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演出的情况。然后接下来不是我们俱乐部，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微软华人协会，我们会在这个七月底最后的两个周的周六举办我们叫做西雅图脱口秀群英会，然后届时我们俱乐部的主力演员们都会参加比赛。
嗯，挺好挺好。那个第一次公演能介绍一下吗？就是很多团体可能办了一年半年不一定能够开出来的公演哈，因为短短时间里面就办公演了，能就是当初是什么样的盛况，能介绍一下吗？
也不是盛况啊，当时我们也有点膨胀，因为我们每次开放麦票抢的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说公演50张票卖出去分分钟。结果呢我们还是卖了2周才卖光，当时心里想可能一天之内就卖完，没想到卖了2周，也是给我们自己就是明确了一下自身的定位嘛，就是虽然说可能大家平时开放麦抢票那因为那是免费的，但真正花钱的时候就真的得看，那可能真的就是爱看脱口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铁粉会来支持我们，但是我们的确为了那次公演就是读稿会开了3次，然后大家很多演员也就说自己写稿写到凌晨3-4点钟，然后呢那个包括我们一些运营组的成员，我们之前可能开放麦的设备就比较一般，然后为了这次公演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很好的设备，所以说如果大家在小红书或者 YouTube 能看到我们的视频，能明显的发现那个音质和画质和比平时开放麦要好很多。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提前准备好的，都是演员啊工作人员啊还有这个包括我们的粉丝和支持者一起传出这样的一个活动，对，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公演的这个节目的质量是不是比平常开放麦要好一些？
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偶然，虽然说公演的话我们就是有读稿会大家互相看稿子什么的，但是其实平时开放麦的质量也很高，因为开放麦总有一些人他们新人嘛，新人就是会有带来自己很新鲜的观点，就是我们也不说一定就觉得是有经验的演员就会炸场，反而有的时候新人他带来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然后他讲出自己的那个一些想法，就感觉把我们的这个整个 diversity 给提高了。就像小袁台长，虽然你上次来讲的不是脱口秀，但是你分享的自己的故事就是也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说我们一直都是鼓励不同的人，然后包括即使没有脱口秀经验的人也来我们的尝试开放麦。虽然我们的公演可能是稍微就是打磨过的稿子，然后但是我们的开放麦也有自己的这个新鲜的地方，我觉得就是都很好，就是有的人可能就喜欢看我们开放麦，但是公演就是我们会正式一些，会更有准备一些。
嗯。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今天已经第二位说的是我那天是讲的最差的。
我还想补充一点，说的就是关于开放麦和那个共表演嘛，它其实两种就是也算是不同的形式吧。开放麦首先就是也是演员去打磨自己段子的地方，然后你在开放麦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点评环节。就其实相较于演出的话，你只是单纯坐在下面欣赏演员的表演，你来开放麦，你会更有那种互动感，然后场子也会更小，就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氛围。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像晨曦说的，开放麦你也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新人，他们来像包括小圆台上上次来，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就是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讲脱口秀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要真诚，你说你不是说你上去说我今天就是为了逗大家笑，而是说我想要去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生活，我的一些在生活当中的观察，就最重要的一点是真实。所以小文台长，其实当时你的那出那个演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谢谢。各位就是你们都是就西雅图脱口秀这个团体的可以说是骨干啊，然后就是你们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参加开放麦以来的一些难忘的经历，包括好笑的经历。就是当然我像我自己只有一次，所以呢我想我记得也挺难忘的。但你们像那魏峰参加过17次啊，有17场了吗？参加过10多场这个开放麦的呢，肯定是难忘的经历很多。
我参加过9场开放麦，一共到目前为止表演过11次，7场开放麦的讲了9个段子，这个样子。对，
很准确这个数字。
因为这个我们俱乐部的演员的喜剧寿命现在也不是寿命，年龄应该说还都比较年轻，对，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用手指头可以数得过来的场次。之后的话肯定会慢慢的就是讲的多了以后可能就记得不会这么清楚了。对，
我主要原因还是魏峰是数学 PhD
非常擅长100以内的正整数的加减法，对。那就从我开始吧，要不对、
yes.
我对那个，因为他们都把麦关了，然后没有人要开的意思。就我的话，我感觉我觉得让我可能印象比较深的几次，一次是我讲冷场的那一次，就是我有一次讲的特别冷场，就是至少是我讲的最冷场的一次，是我第四次开放麦，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非常喜欢喷观众的这么一个演员，就是比较喜欢在段子里面加一些讽刺观众的内容。然后呢，早年还比较喜欢讲一些黄段子，所以就时不时的会受到一些观众的这个批评。然后就那次，我好像讲了一个我自己觉得特别好的黄段子，然后但是好像观众并不是很买账，然后就有一些观众的反应就不是特别好。然后另外一方面，那天我可能也讽刺观众的段子讲的那个冒犯有点过了。然后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还有一个观众因为觉得我讲的段子有点冒犯性很强，然后中途离场了。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事情还跟那个观众道歉了。就当时因为在之前，因为我第一场讲的特别好，就还蛮多演员对我期待还挺高的。那场的话，就我讲完下来以后，就有一些演员对我提出了一些，也不能说批评的意见吧，就是关于我的一些建议跟改进。就我是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人，就当时这个事情还让我蛮受挫的，就是主要还是因为我性格问题。但是就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就是很多演员朋友就很快的就察觉到了说我这个情绪上的变化。然后当时就是演完以后我们一起吃夜宵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在怎么说呢，鼓励我和安慰我。然后就是因为表演这个东西，就是搞，我们也勉强算是搞艺术的吧。就这个东西其实它这个波动性跟随机性很强的，尤其是在你刚开始还不熟悉的时候，所以就大家很多时候一场讲的特别好，一场讲的很不好，就很正常。很多人他可能就没有相信自己，有些时候就没有坚持下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俱乐部它最了不起的地方，就这群演员都是真的特别喜欢喜剧这个东西，然后大家是互相欣赏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互相扶持。所以就当时我讲那场以后，我当时曾经产生过要退出这么的想法，但是被我的一些演员朋友给拉回来了，说哪怕你再坚持再讲一场，然后之类的，所以后面我就讲下去了。就是在那场之后的后面几场是我讲的最好的几场，就我觉得跟演员朋友的这种鼓励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所以就是想说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这种氛围真的特别的好。就如果你在收听这个节目，然后觉得自己也可以来讲一讲的话，那我只能说我们这边的条件肯定是比如说什么硅谷啊、纽约呀、波士顿呀之类的，那可能条件是要好一点的，从这个人的角度。所以是希望大家本地如果有人喜欢看我们这个东西，对脱口秀感兴趣的，欢迎大家加入。然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有一个相对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也是有点分水岭的段子。有一次我讲过一个关于容貌焦虑的这么一个段子，然后那个段子是我第一次在表演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积极的情绪反馈，但是不是笑声的情绪反馈，就是观众会表现出哦啊，然后掌声或者叫好，就是让我感觉对我来说，我让我开始能探索一点这种脱口秀的一些丰富性，而不是像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味的追求搞笑。而且那个段子也有讲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心里话，然后也有一些观点输出。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考虑说脱口秀对于我来说除了就是幽默以外，是不是还应该加一些内容性的东西。然后呢，这个段子当时也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表演的当场，其实有一些演员或者观众他觉得好像这个段子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呢，后面我们把我们这个段子挂到了小红书上之后呢，有一些演员和观众重看了这个段子，然后呢他们给了我一不一样的反馈，就是说他重看了以后发现这个段子本身还是有挺多有意思的东西，可能当场没有感觉出来。所以这点让我感觉挺高兴的，就是说他会让我感觉说我的段子有再次观看的这种价值，然后就是对我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然后这个地方还要插一句话，就是像这个刚才是文博还是露露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表演在线下的公演和开放麦的感觉很不一样。同时同一个段子你在开放麦听跟在网上看这个段子的录像的感觉也很不一样。就在网上看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更多的去感受一下它的文本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再打一波广告，就是说 如果你在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啊，可以考虑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红书啊，我们的小红书的名字叫虾图脱口秀，这个虾呢是那个虾仁的虾，然后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绝大部分精彩的表演的录像，然后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演员啊或者风格，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你来和我们交流啊，这么一个东西。
我能问一下你这个容貌焦虑的这个灵感是从徐志胜那里来的？
不是，就是这个灵感，就是那些这上面的几个人已经笑得不行了。
徐志胜他可没有容貌焦虑，他自己也澄清过，因为虽然他总拿自己的容貌吐槽，但是他有漂亮的女朋友，什么都有，所以没有关系。
嗯，
我
那个，晨曦，你自己也上过开放麦是吧？那你能介绍一下，当时的经历吗？
我一开始上开放麦，就是我曾经段子里也写过，我就是去凑数的，因为一开始只有人少，然后呢，再加上开场不太好开嘛，我就是开场，然后加上凑数什么的。我一开始也没有说我的整个段子有很多什么梗啊、密度啊，这些都不达标准。但是我相对来说，我比其他演员心理压力要小一些。我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当天写一个小时，然后晚上就演了。因为我就想说，如果我把这个自己把 bar 拉得很低，然后大家就可以稍微轻松一些，就是觉得演出就是把出来表达自己就好。因为很多一开始要想说我们每场开放麦都凑够人数就是很难的。我一开始鼓励大家就是说就先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你可能如果说写不出笑话，写不出梗的话也没有关系，先尝试来讲一讲。因为只要你来讲之后的话，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是会上瘾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演员会一直过来讲。所以我很喜欢开放麦，就是我就可以欣赏大家的表演。然后现在的话，我基本上因为我们的演员已经很多了，我就不需要怎么讲，然后我就只是欣赏大家的表演就好了，就是使得我现在这个眼光变得很挑剔，因为看了很多大家的表演，所以我会相对来说比较挑剔一些。对，
笑点提高了，
就会挑剔一些，就是很多地方笑还是会笑，但是笑就是浅浅一笑，不像原先那种哈哈大笑。
你有一次开放麦，就是讲了一下自己做领导的不容易，你能简单的总结一下吗？做这个团体领导的不容易的地方。
我那个纯粹是被这些演员们，就是他们有一段时间好几场就一直在 cue 我，就是那几场有些视频我还没有放出来，不过来过开放麦的一些观众当场就说了，晨曦他们这么说你，你不写个段子来回应他们一下吗？然后你说观众都这么说了，那我还是一定要就是站起来回应一下的。所以就是那次我为什么就讲了那个上次两场之前吧，讲了那个段子，当时我是内心有很多吐槽的话要说，然后到最后又深思熟虑了一下，又改了一下，就委婉了一些。我最后还说我说的这三个故事两个真一个假的，其实都是真的。然后我主要是想说想当时我可能更多的只是说为了回应这个观众他们大家的这个期待，所以去讲。然后当领导的不容易的地方的话，我后来又跟很多其他的俱乐部，波士顿啊，然后那个多伦多啊，然后这些海外俱乐部，我们那个主理人有一个群，然后我发现大家所有当领导的人可能都差不多，都有共同的经历，然后我现在就比较释然了。我们统称把这种讲内部梗，就吐槽内部演员啊，或者是这个发起人的这种，就叫做内部梗嘛。内部梗不，你可能我们内部演员听起来很嗨很开心，但是很多观众是 get 不到的， 所以说我也在建议我们的演员少讲内部梗，然后多拓展一些别的一些 topic， 这样的话就是对演员自身的发展什么也更好。
嗯，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那个魏峰是一度有容貌焦虑啊，那文博你长得帅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烦恼？
哎，就是烦恼就是大家以为我长得帅生活一定很开心吧，根本不是。首先没有那么帅，对吧？也就是个正常人，稍微怎么说呢，正常一点，就程序员里矮子里面拔高个嘛。
你是不是在说魏峰老师不是那么正常？
没有任何这个意思啊。嗯，我其实想 echo 一下魏峰和领导的话，就是魏峰说的那个emo 的夜宵那一次，我也在，就觉得这个确实大家并没有认识很久，但是却互相鼓励，一起想做好脱口秀这个行为，非常的暖心。然后我那天晚上印象也特别深，就是我们还有几个就是已婚的 couple， 35-36岁了吧，都一起站在街上聊到了凌晨两三点。在最后才散，就那一场印象特别深。然后还有领导，就是领导是挺惨的，总是被吐槽。然后领导，你有没有想过你返回来吐槽大家的段子，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又会被变成一个段子，接着被吐槽。你是一个人打不过我们这么多人的。
所以说我当时我的段子本来一开始火力很猛的，后来想想还是把这场战争慢慢的熄灭了。不过你们吐槽也没关系，吐槽我也不会把你的 video 放上网的，只能存在于线下。
是的，内部梗不能用嘛。然后我感觉就是我讲脱口秀最大的收获是确实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就以及我本人是特别喜欢就是观察生活的人嘛，就喜欢多认识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多听故事，然后发现脱口秀是一个非常适合做这件事情的场合，就爱讲道理的来讲道理，再输出观点，想讲故事来讲故事，来讲他们的经历，就这个给我的感觉是我好像认识到了更多的人，认识到了更多人的生活，就有一种 eye opening 的感觉。就哎，就像魏峰讲，我的一个工具人师兄，我在想我为什么没有这个工具人师兄，难道我就是那个工具人师兄？然后像有些小朋友，就是上两周前吧，有个新人讲他的喜欢卖萌，把自己的名字加了很多 Y， 结果那个 AI 的发音让全场笑得不行，什么呀呀呀那个声音，就觉得这都是生活中特别有趣的小事情。这是一种很怎么说呢，听脱口秀是一种听别人浓缩的生活的经验和生活的经历和观点的一个过程，然后我特别喜欢听尤其是身边就是我们有共同背景的都是在海外留学工作的人就这种经验我特别的喜欢。然后自己去讲呢，就是把自己经历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也是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笑了，这个 happiness 乘以比如说20-30，这多开心的事情啊， 登场嘛，就谁都干过。就是还记得刚刚说的那个一墨的夜宵，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是，我安慰魏峰的办法是说，你这叫冷场，我给你看看我上一场。就这个只有更冷没有最冷啊，这个我希望我这周准备重返开放麦舞台，看看我这周会冷成什么样子，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没有什么打广告的 KPI 啊，就但是如果大家对开放麦感兴趣，真的欢迎过来一起交流。我们怎么说呢，我真的很少见过一个陌生人之间的 community 能够有那么暖心的夜宵吃出来，而且丝毫的不冷场的行为。就其实真的演员的线下聊天甚至比讲脱口秀还有意思。这个欢迎加入。
那你是说这个夜宵不冷场还是开放麦不冷场？
这个这么说吧，演员的聊天比开放麦热多了。
OK。
尤其是什么微信群里各种梗接梗翻梗。然后那个什么开放麦上面可能也就是一个演员的智慧，就平时聊天就大概五六个演员一起翻的人，就是看到手机能笑喷的那种，真的是很有意思。
对，我们有一些演员他们会在开放麦之后一起去吃夜宵，然后会又复盘今天的表演。当然就是对于那种没有那么年轻熬不了夜的，比如说我我就参加过一次夜宵，但是没有，就算是不去吃夜宵的话，我们演员群里大家就是讨论很多事情，就是特别也很有意思，就是不停的抛梗接梗，然后往上翻，你就单纯看这个群里的信息，就觉得这个是一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如果让我概括的话，我感觉脱口秀演员这个团体是一群与现实相融的理想主义者，就是想。
因为我觉得。
你说
露露，你也讲那个你难忘的经历吧，参加
我难忘的经历，其实说实话就是刚刚魏峰老师、陈曦老师和龙东老师说的，我都特别特别赞同。第一个就是像刚刚文博说的，就我们是一个下图脱口秀是一个非常暖心非常温暖的大家庭，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然后其中一个原因啊，我个人认为是，就是讲脱口秀，我刚刚也说了，他强调一个真实性，就是我真的觉得所有脱口秀演员都是一群非常勇敢的人，因为他们要站上台，然后在一群陌生人面前去展示、剖析自己，就是真的把自己的生活，可能是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自己对生活的一个观察，对生活的一个态度去在一群人面前真实的表达出来，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然后说脱口秀，其实你也在传递，就你可以是单纯为了好笑去说脱口秀，对吧？这个肯定你要讲脱口秀，你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好笑嘛，你不是去上去做一个演讲，去就猛一顿输出观点。但是如果你要说要把脱口秀做得更好笑，不是更好笑，更上一层楼，就是要在它的一个幽默感上面，你可能再去加一个你自己的一个价值观，一个批判性。我为什么说到这个点来着？哦，就是一旦就是你要在一群陌生人面前展示你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那所以大家每周都在重复着做这样的事情，也是一个能够帮助大家 bonding 的一个 experience。那我个人来说比较印象深刻的，其实我会说是每次当我们开读稿会的时候，就开读稿会的时候，它就是让我想到以前我们读书，比如说在要大考之前，老师可能会让我们留下来，就放学之后继续留下来再给我们补课。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平时已经是晚上了嘛，大家可能就已经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但是因为要为了大考这样子冲刺，所以学校里他可能已经其实没有什么人了，整个学校空空荡荡的，但只有我们这个班非常热闹，然后大家也都是很兴奋啊，一起准备复习也好啊，或者说一起去小卖部买吃的也好，就是一群人他有一种那种凝聚力，团结在一起。那我们开读稿会的时候也是，他可能不像我们开放麦表演开放麦的时候那么的会有一点压力啊，或者非常的激动，读稿会的时候就是 chill 很多，你没有太多的压力，但同时大家呢又都聚在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就是去把你自己的稿子写得更好。那你也会给互相给对方稿子各种意见，就是互帮互助那一种非常 温暖人心的 experience， 就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所以我非常喜欢开读稿会的时候。
怎么听着越来越像晚自习？
就是差不多晚自习吧，对。
你有没有经历就是传递你自己价值观的经历？
我因为就是我现在也是开始了我的事业嘛，所以我讲开放班的时间就是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主要就是可能帮别人看稿子啊，然后去参加读稿会的时间会更多一点。
然后你会画龙点睛的说这个地方要加点价值观是吧？
那也没有，那我不能强行把我的价值观加到别人的价值观上。但是就是给别人看稿子也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你可以看着这个稿子它一版一版如何改得越来越好，然后到最后他们开始表演的时候，就虽然说你不是那个写稿的人，但是你也会看到就你见证了他的成长，那一幕就是非常的让人动容，让人感动。
嗯，都很好，每个人这次
我想在这边夸一下露露，就是我之前的稿子就是露露帮忙看了很多，一直看到凌晨一点半的那种，就是明显的一种哎什么玩意儿都能改得好笑，这个牛逼。
没有没有，就是帮文博本来他这个稿子底就写得特别好，然后所以我想要改的话也是就是一下子改起来就欲罢不能。
哦，这个是我最我另外的很喜欢那个开放麦社区的另一点，就是商业互吹能力非常的强。
刚刚你们也提到天花板林丛，然后我也看过，他们原来是三个字喜剧社，还有吴京城啊、冯元涛他们，以前就是演喜剧的或者演小品的，然后到了，开放麦还脱口秀也是表现得非常出色，是吧？领导是不是介绍一下他们？
啊，对。我也是跟三个字话剧社就是因为那次春晚小品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我一下子就被林编剧的才能给就是印象深刻，因为当时他们教的第一版的小品的那个剧本不太适合春晚舞台，所以说我们需要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为我们重新写一个新的剧本，然后当时跟林编商量一下我们的一些思路之后，他很快就把新的剧本给了我们，然后那个剧本就是各种梗各种笑料非常多，当时我就对林编的能力非常印象深刻，所以后来开放麦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拉上林编，所以他是有很多年的写剧本的和这个写喜剧的经验，然后包括像三个字话剧社的像彭元涛，然后露露，还有另外一个露露叫张露，然后还有像那个吴君臣，还有雪，他们都是之前都演过话剧，所以他们的这个表演能力很强，然后但是开放麦是他们第一次自己写本子，他们之前可能只是做演员没有自己写本子，但是彭元涛和吴君臣他们之前演过相声，所以可能需要自己写相声，但是首先相声和这个脱口秀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就是整个它的造梗的逻辑啊和等等其他很多地方都存在不一样，所以说他们也在重新在尝试适应这个开放麦的这个舞台，但是因为他们之前的有一些表演功底，所以说他们就是迭代的越来越快，然后也会进步的很好。
就是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也插播下一个小小的广告，就是我们也要举办一个北美脱口秀大会啊，然后其实早期也是跟陈曦还有吴京晨一起商量策划的，然后呢我们欢迎下脱口秀的团体的所有的演员，不管新老演员都能来参加，因为我们就是应该是比较正式的也是比较大型的一个比赛啊，然后呢也有丰富的奖品啊奖金啊，然后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兄弟单位能够开展合作。
那如果是兄弟单位的话，那我们演员报名费是不是可以免了呀？
就是我上次跟那个就跟那个主席 CHAM 主席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对外州的是可能两三个吧，可以就是 就是，但是我们本周的话就是那种兄弟团体的话，就是你们比赛的前五名，就是报名前面付了，你进了前五名，我要退给你报名费，怎么样？
这个我做不了主，其实
对我们再商量，对，我们再
商量。对，我的意思是，这个报名其实主要是看演员自己他的行程安排，
对，
然后演员他主要是自己想
想。因为我们要那个，我们要请九个评委，然后就是早期海选的时候有一些费用，然后我们基本上是那个要用在大家身上的，然后要保证那个比较公平的一个比较好的评审吧，然后。反正欢迎大家参加。今天其实时间差不多就到尾声了，其实好像还有很多话没讲啊，就是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你们是不是给西雅图脱口秀打个广告？为什么参加你们那个开放麦也好，然后就是你们的群英会也好，就是做个总结吧。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开放麦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就是来玩，然后来分享，就比较 chill 的一个平台。那么群英会呢，那你就可以欣赏到我们俱乐部这些主力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我自己都已经非常期待了。我基本上说我把所有的那个所要做的工作可能都已经安排好了之后，我就要享受群英会的这个比赛了。我感觉群英会更像是我们虾族俱乐部的一个这个今年的一个 party， 这个 party 是给我们这个演员包括给我们的观众和粉丝办的一个比较大型的 party， 然后大家就是过来玩来欣赏表演。名次什么的我觉得是次要的，因为我已经想好说给这些演员弄一些不同寻常的奖项，不是说一定要有这个第一名、冠军、亚军、季军，我还给他们弄一些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奖项，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
那个微风
啊，这个有点尴尬，因为我刚才已经打过广告了，没有想到后面还有一个专门给我打广告的时间，广告词都已经念完了。对，我觉得那我就接着领导说两句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群会可能还有少量的票没有卖完，但是确实剩的已经不多了，就大家如果想要去听我们这个表演的话，尤其是想要看一下大家精心准备的这个表演的话，欢迎大家尽快报名。然后以我观察到的演员准备的情况来看，就是这个段子的质量或者好笑不好笑我不敢确定，但是大家真的是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也掉了很多的头发，所以就是就是我觉得是值得一看的。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喜欢脱口秀的话，记得报名。然后如果不知道怎么报名的话，可以去加我们的小红书，或者是去对想办法联系我们的这个微信或小红书的小助手，就都会有办法。
对我们微信小助手的微信号，它就是西雅图的英文，然后脱口秀的中文的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就是西雅图 TKX。 对，然后大家可以直接 Google 搜，也可以搜得到Google 上面搜西雅图脱口秀群英会，也能搜得到我们。
你们这比赛场地在哪里？然后票价是多少？然后是哪一天比赛？能讲一下吗？基本情况。
我们是7月23号，这是周六下午1点到6点是初赛。7月30号也是周六下午1点到6点是半决赛和决赛。我们的票价呢，初赛和决赛都是一样的，都是15刀。地点呢是在微软的99号楼，这是一个可以容纳200人的一个地方。目前我们可能票价的话各个场次剩30-40左右，所以说预买从速。对，
挺好的。然后露露你也总结一下，就是
好的，小袁台长。 主要就是如果你对脱口秀感兴趣的话，然后你碰巧又在西雅图地区，对吧？你现在就是很幸运了，你不用像3个月前的我一样花个200-300飞去硅谷，我们在本地就可以有机会欣赏到脱口秀，并且如果你没有空亲自来的话，也欢迎去小红书 APP 上搜索虾图脱口秀，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我们虾图脱口秀演员开放麦的表演，以及一些当时我们公演的表演。
能问一下，就是脱口秀改变了你吗？
脱口秀我觉得有啊，因为你在写稿子的时候，你也是会开始更多的思考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平时你在生活当中你也会去观察，或者说发现了一些什么不好不开心的事情，就像魏峰之前说过的，在讲脱口秀之前你在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就觉得哎呀好倒霉啊，但是你开始讲脱口秀之后，你发生的生命当中发生一些那种波折，就觉得哎这是一个素材。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叫做车车，他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段子，他就讲的是他撞车的事情，就是虽然说撞车了好像哎呀好麻烦啊，而且要花很多钱去修车，但是呢他就把这样一件事情哎变成了一个段子，然后说给大家听，把欢乐带给了大家。对，也是讲脱口秀是可以改变你的生命的，
所以
可以把你的生命变得更好更快乐。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快乐。
我说至少你年初的几个状态都有所改变是吗？
是的，是的，感谢脱口秀。
好，文博压轴，西雅图的庞博。
不敢当，不敢当。就这个脱口秀的广告打的差不多了，我给魏峰打个广告吧。就之前开放麦我也这么干过，就把他的 QR code 拿出来让大家扫一扫。结果后来我问他有人扫吗？他说一个都没有。那我在这儿再打个广告吧。魏峰这个单身体贴靠谱啊，如果你愿意了解魏峰，那非常好，欢迎来我们开放麦。如果你甚至更想讲脱口秀，那更好了，魏峰可以教你。北大数学系我智商很高。
既然你是魏峰的粉丝，哈，我其实很想知道魏峰自己养不养猫。
啊，这个话题有点突然。我大概知道小袁台长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小袁台长当时气的那期，我讲了一个关于猫的段子。然后我微信头像也是一个猫，我很喜欢猫，但是我自己确实一直没有养，因为经常搬家，但是最近确实在考虑这个事情。但是呢，我确实经常会帮朋友养猫，因为猫咪需要照顾嘛，然后他们有些时候出去玩啊之类的，我都会帮他们待一段时间，这个样子。
想要和魏峰老师一起养猫吗？欢迎大家来虾图脱口秀。
哎，这个打广告打的有种心酸的感觉。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魏峰是有人要的，不需要这么帮他打广告。他只是，
他只是比较挑。
对他的要求还有点高。
啊，那今天很高兴，很开心，有这次采访，然后也相信也会，通过这个机会啊，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然后也预祝你们的群英会是吧，这个比赛能够圆满成功。
感
谢
小袁
台长，
谢谢小袁台长，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